家中，神乃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以马内利的境内。这个以马内利的境内乃是充满主的同在的地方。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什么？这首诗歌在第五节那个地方，他写说：心腹不看他的衣裳，只看他所爱的新郎。主是把他的荣美加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都是摆在我们自己身上美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眼光注视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要紧紧的记住一个点，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聚集，我们所有的眼光都应当在主自己的身上。除主之外，我们不要再看其他任何的事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来看这边唱的诗歌吗？还是要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还是说要看我们这边的牧师呢？还是传道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是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专专的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许多的时候，关乎主的事还关乎主的工作，都不能够与我们的主自己来相比的。感谢主。好，那我们下面我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那我们请我们弟兄姐妹打开圣经箴言第三章5到6节。我为弟兄姐妹们读几段的圣经。旧约的箴言第三章5到6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0节。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0节。弟兄们，我们竟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12章第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我们再看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再看22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只要你说话，我们就能够得到喂养；只要你说话，我们的光景就活了。主啊，只要你说话，你的教会就能够得到复兴。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我们的主，你那活泼的道说在我们的心中。主，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我们定睛仰望你。主啊，当我们专心的来注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所有的信息，所有的题目，唯有耶稣。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弟兄姐妹们，我还记得今年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从1节到3节。不是讲到神儿子的独一的特性。那么今天的主题还是这个神儿子的独一的特性。因为上一次呢我没有办法把一整章都把它给讲完，只能讲3节。那么这里呢，这里希伯来书第一章呢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它有7个特点，我前面讲过了3个的特点啊， 我那个时候我讲过这个啊，神的儿子唯有他承受万有啊，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唯有他是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是神本体的真相啊。那么第三点呢，我讲到唯有他能啊，他曾经用那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那么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一件事情，那么是说那看不见的那个全能的命令来成就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啊。所以神用他的那个全能的命令来托住整个的万有啊，而且他唯有他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而且他能够坐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啊。那么接下来还有四个点我就今天要分享，那就是第一章的四节到五节，那里讲到我们的啊、节目当中纲要上也有写着，是讲到唯独他有啊。然后呢，第一章的六到七节说唯独他配，然后呢，那八到十二节呢讲到唯独他永远长存，然后从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来是讲到唯独他被高举。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刚才读过箴言那里，我们读过了，我们看见有一条路啊、这条路主告诉我们说你要认定他啊、你要认定神的儿子，你要认定耶稣基督，他必指引你的路。很明显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乃是一般走路的人啊，你我都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啊，而且是凭着信心走这条路的人。那稀奇的是希伯来书呢，这本书呢一开始呢他没有问安的话，也没有写作者是谁，他呢这个使徒呢心中有个很大的负担，很重的负担，他把这些都把它略过了啊，像其他书信他都有很多问安的话啊，很有想到作者是谁，但是这些呢他都把它略过去了。为什么呢？他心中有一个极大的负担，要直接的就把神的儿子摆在我们的面前，迫不及待的就把神的儿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就可以把所有其他的事物都可以略过，但是神的儿子我们要看见啊，甚至他也隐藏他的自己啊。为什么他隐藏他的自己，乃是要告诉我们你们要来看看谁，看神的儿子，而且这是神独一的儿子，是没有任何的事物，没有任何的人能够跟他相比的。这个独一的特性，今天呢我就用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再跟弟兄姐妹做一点的说明啊。我们讲到从第四节那里啊，第四节到第五节那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他说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就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们这里讲到他唯有他有啊，第一方面他有什么，他有尊贵的名。那么第五节又讲到神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他要做我的子。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有什么，主耶稣有尊贵的儿子的地位啊，他不光有尊贵的名分，他也有尊贵神儿子的地位。这个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比拟的，唯有他是独一的。今天你看在这个在地上哈、有很多的人，他把我们把这个基督教啊摆在许多摆在这个宗教的里面，他甚至可以把基督教摆成比方说这个地上有佛教哈，或者有回教，有道教，或者怎样怎样的那些的教，他也把然后呢也说有一个基督教。你看见没有，这是仇敌的作为，因为他把这个基督教呢也摆在这个这么多宗教中的一个教 这是对神极大的亵渎。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远超过一切的，任何的事物，任何的人都不能够与神的儿子相比的，是独一的，是超越的，甚至不能够做比较的。虽然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也看见第一章因着人的软弱因着犹太人，他一个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背景，所以呢他用天使跟神的儿子做一个比较这是不得已的。其实实在说来，天使不能够跟神的儿子摆在一起做比较的但是因着我们人的软弱的缘故那么而且在犹太人他们的这个传统的里面，他们对于天使是非常的尊敬，因为天使呢，他带着天的那个天的权柄，也带着天的荣耀那么在传达神的信息的时候，他只是真的是有一种的权柄跟荣耀跟尊贵在天使的身上，所以呢难免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天使占着很重要的很高的一个地位。但是神绝不许可神的百姓是这样子的这也就说明出为什么主耶稣他呢30年之后，他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还记不记得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开了，然后呢天上的父神为他做见证，他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就讲明一件事情，这个主耶稣在30年的时间在地上的生活，他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思想都是父神所喜悦的，他是说样样都是我所喜悦的。他所以你就在那里看见说，主耶稣他是独一的，主耶稣他那个时候父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又过了3年半，我们的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在山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个时候彼得、约翰、雅各也都在变化山上，然后呢他也换了犹太人同样换了一个毛病，他们就是这些门徒们，他们说，他彼得说，主啊在这里真好，他搭山做棚，一座为以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你，你们有没有看见在他的观念的里面还是把神的儿子跟摩西跟以利亚并列的。那今天我们也，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警戒彼得因为他当时的愚昧，他也不晓得说什么样说什么才好，但是在他，我们就看见他在他的观念的里面，神的儿子乃是与旧约的这些的人物摆在一起的摩西是神的仆人，以利亚是神的先知，但是神的儿子是远超过这一切的。那么那个时候感谢神，我们就知道说父神呢，赶紧用云彩把摩西、以利亚把他给遮盖住，我们就看见说在那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甚至父神在那边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再加一句，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神做一个，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神为他的儿子他的生活做见证，为着他的儿子的侍奉做见证。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的见证唯有这位被神所高举的耶稣基督。那么神，这位耶稣基督，他神的儿子，他拥有那个尊贵的名与那尊贵的那个身位，他的地位，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大有关系因为儿子是承受万有的儿子的名分在新约中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说是那个长子的名分，那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说那个是儿子的名分，这名分里面包括了父神所有的一切。那么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神儿子的名分就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不能忘记有一个故事 那是我们主的一个弟兄他讲的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老人家，他很多的产业，很多的财产，但是呢，这个老人家呢，他没有儿子，所以呢，他年老的时候，他很灰心，他说：“我这么多的产业，要归给谁呢？谁来承受呢？”非常的不由。然后他怎么样呢？就写了一个招牌，放在门口，那告诉人说：“你们任何哪一位来到我家里，见什么东西，你拿的就是你的。”然后呢，很多的人就经过那里，但是不敢进去。他就那后来有一个人呢，他就大胆的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就看见家里的好的东西，他就拿了，拿了就对这个老人家说：“老人家，我拿了，我可以走吗？就这样走出去吗？”他说：“这个你拿了就是你的，你就走吧。”那么因此，那很多的人就进来，就开始拿他家里的东西，好东西。那么有一个年轻人，他站在这个老人家面前，那么这老人家就问他说：“年轻人，你要什么？”这个年轻人说：“我要做你的儿子。”这个老人家立刻就告诉其他人说 Stop， 停住，不能拿了。你们看见没有，我所有的产业，我今天有儿子了，我这所有的产业都是我的儿子的，你们任何的人现在都不能拿了。我们父神他有极大的产业要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儿子的里面是包含了父神所有一切的丰富，而且儿子的地位是没有任何能够相比的，天使也不能够与他相比的，因为天使呢，神从来没有称那个天使为他的儿子，神只称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的确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称作希伯来书后来告诉我们，那个天上那个诸长子聚会的那个总会，但是说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长子，可以称为诸长子。我们知道说长子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里面，长子也是双倍的产业的，要多得的。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那个长子也是如此。那么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新这个儿子的名分，那更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我们只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得着或损失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要得到耶稣基督，我们就满足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你们里面的感觉是怎样子。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是我的满足，是我们的享受。我这一次有机会去佛罗里达啊，跟我的姐妹一起去，她去了两天，跟他的那些表弟啊，好多表哥，还有他的表姐，还有他们一家好几家的人一起来，我们有一次聚在一起我们那个点了好多的菜，一大桌的菜，丰富的菜点在那里。但是我们一坐下来的时候，然后呢，他的表哥呢就问我，他说呢：“你们有没有聚会？你们在 Kansas City 那边有没有聚会的生活？”我说：“有啊，我们每个礼拜都聚在主的里面。”他说：“太好了。”那么下面因着他这一句话，下面引进来的全部都是论道基督。因为他的好几个表哥，他的表姐，他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爱主的，甚至他们把他自己的家拿出来，他们的聚会很大，人很多，但是他们保持他们家庭的聚会，他们守住家庭的聚会，他们在他家中每个礼拜都有查经，而且人数不多，大概只有十几个这样的小组的这种的查经的聚会，很 close， 然后他们非常的爱主， 然后他们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一个拿一点他所经历的基督摆一点出来，那一个把他所经历的基督拿一点出来，然后那一个又把他所经历的基督摆一点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真正的帕拉。我们中国人聚在一起，他就说你们中国人就喜欢吃吃吃啊，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吃，是啊，我们是很注重吃。但是呢，在那一天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结果呢怎么样子呢？桌面上的饭食呢变成不怎么动。我们都在那里分享基督，因为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享受，神的儿子是我们的享受，是我们的宝足。结果呢，大家都吃饱了。你们明白吗？这是什么饱啊？这是灵里的宝足。当你灵里的宝足的时候，桌面上的饭食不重要了，啊，不重要了。大家都不是去看吃什么的，乃是说我们都把基督拿出来分享。结果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到那个餐那个酒楼啊，那个餐馆哦、啊，都要关门了，我们还舍不得走，还在那里讲论基督，讲论主的爱，讲论主如何在这些年间给我们这些的经历。然后是后来打烊了，我们就走到门口了，我们还舍不得散开，还在那边讲。我说时间太晚了，我们要回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是我们的宝足？唯有神的儿子。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如果失去这个，我告诉你们将失去那一切。如果只是在外面的事物在寻求，我们得不到宝足。如果这个聚会我们今天聚在这里能够把基督分享出来，大家都把基督分享出来，我们的聚会哦，我告诉你哦，我们大家会在这里不会觉得时间很久，我们不会说这个时间很沉闷，我们甚至会觉得聚会的时间都不够。散开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再相聚。如果是聚这样的会，我们不愿去催去逼，弟兄姐妹自然而然就来了，因为在这里有享受。我何等的渴望，我有一个祷告，我渴望在这个地方神能够把这样的聚会赏给我们，我们能够聚这样一个属灵的会，而不是做一个属世的会。诗歌告诉我们，属世的爱和属世的会跟属人的爱不能够与主相比的。一首诗歌叫做愿你伟大哦主，那首诗歌里面就唱出这个点。我们乃是住在属灵的里面的会的里面，唯有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满足。我想我要快一点讲。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哈，就讲到唯有他配，就是在第六到第七节，那里讲到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分为使者，为活验为仆役。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位独一的神的儿子，唯有他配得我们的服侍，他也配得我们的敬拜。而且这里有讲到那个啊风跟火啊，那有些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风和火呢也代表着这个圣灵的表号啊。那我们知道说圣灵他是高举基督的，隐藏他自己，在我们在这个服事的里面，在服事的里面，你看见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圣灵的风把我们吹过来，我们也需要有圣灵的火把我们给点燃。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呢侍奉呢，我们的服事呢，我们的敬拜呢，才能够叫神的儿子得到满足，才能够叫父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不是你我自己有一个心愿，说我今天要来聚会，我尊重神，给神一个面子来聚会，不是的。我们今天来这里聚会，乃是神邀请我们来的。神何等的看重我们，他是邀请的，他不是勉强的。他邀请我们来这个聚会，我们还拖三拉四，还不愿意来吗？我们到底我们心中有没有把我们的神摆在至高的地位？我们到底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配着我们的服侍？那么神诗歌26首里面，我们也有在这个诗歌26首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神邀请我们来看他的儿子。 中文上是说神召我们来看他，但是英文里面是 invite， 是神邀我们来看神的儿子，因为这是神心中最喜悦的。神所有一切的工作，所有一切的美丽，所有一切的丰富，都是在他儿子身上。你们我们若不来看他，我们还看什么呢？主耶稣曾经告诉很多人，告诉 那时当代的人，他说你们去旷野去看什么呢？你要是去看风吹的那个芦苇吗？还是去看那穿着细软衣服的人呢？不是的，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面的。你们到旷野到底是要看什么？我们今天的聚集到底要看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来到旷野乃是要看他，谁？神的儿子，他比先知还要大。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唯有他配得我们的服侍，配得我们的敬拜。还有一段就是第三段，我们就讲到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那里讲到唯独他永远长存，那里讲到主的宝座，那里讲到年数，主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年数也是没有穷尽的。他的宝座，他的国权都是永远的，而且是正直的，而且是公义的，而且是怎么样子？是喜乐的。我们刚才读的那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还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怎么样的路呢？是又新又活的路，而且是通路漫漫。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认识基督不是在外面的，我们今天的认识必须是在幔内的。你必须在从你我必须从里面来认识基督。如果我们得着基督，也得着万有。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能够理会这句话没有？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基督，我们也认识万有。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难处的解答。这条路是又新又活的，但是你去看这个天地怎么样子？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天地就会慢慢变旧的。神所创造的天地，我们知道说从起初的话，我们都说都是好的，但是这里我们看见说天地怎么样呢？会慢慢变旧了。怎么会变成旧呢？我们就知道说这是撒旦把罪的性质带进来所引进的，因为那个旧就说明死亡。你去看今天在时间中的那些事物旧有的这个天地我们今天所处的还是在旧有的天地，所有在这个与这个旧有天地有关系的，没有一样不走向死亡，没有一样不走向衰败，没有一样不走向成就。你不救也不行，它是一种个定律，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主的路什么样子？它是又新而且怎么样？是又活。这个心是永远的心，这个活也是永远的活。所以我们只有在神的儿子的里面，我们有独一的盼望。在神儿子之外没有盼望，一定会走向旧的成就的。我有的时候看看自己小的时候的照片跟现在比一比，哇头花掉了好多，看一看，哇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难看，开始没发现旧了，走向旧，不光走向旧，还是慢慢会走向死亡，没有盼望，与旧有天地有关联的一点盼望都没有，即使你用再贵重的油一直涂一直涂也是没盼望。我常常有的时候看见我的姐妹做面膜，我说你这么做是可以做，但是还是没盼望，她还是这个皮肤要掉下来不过你可能会拉长那么一点点你看见没有？但是感谢主，是的，我们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很好看， 到二三十岁的时候还可以，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不好看了，到六十岁的时候更不好看，七八十、九十岁的哇都是很老很老了。但是呢，A.B. Mayer 弟兄啊，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呢，不要紧，再过一点点时候就好了，再过一点点时候就好看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是必朽坏的，对不对？你不能在这个点上一直也能去找盼望找希望，我告诉你没有的，所有与这个旧有天地有关联的通通都没有盼望。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唯有神的儿子，他的国，他的宝座，还有他那个性质都是永远的圣洁的，而且是荣耀的。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里面就充满了欢喜快乐，有的时候我照照镜子，哎，无所谓了啊，反正再过一点点时候就好看了，对不对啊？感谢主。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那个性质，他那个神的儿子，他的本性，他的国权，他的公义是永远长存的，这个好看哦，而且他是不会一直都不会旧的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啊，地上的人祝寿的时候，他就说希望你这个人寿与天齐，但是没有的，没有这回事的。但是唯有基督徒，神的儿子，真正的才是寿与天齐啊。不光是寿与天齐，而且呢是怎么样子，而且是长青不旧啊。那我们有长青团契，对不对？年长的长青团契这些的叔叔阿姨们啊，我们也告诉你们，我们在主的里面那是长青不旧的啊。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们真正里面要唱哈利路亚，真是要感谢神啊，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我们也不要灰心啊，因为整本希伯来书乃是对我们有劝勉的话啊，劝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往前去，因为这条路是一直往前的，虽然前面有苦难有难处，那我们要看看主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啊，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洗净人的罪，然后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们看见没有？坐在神宝座右边，那是表明他已经进入安息。好，他已经进入安息。那么所有劳苦的果、劳苦的工作，都是我们主耶稣做的。但是所有的安息都是给我们享受的。实在说来，我们今天侍奉神，我们能够有多少的劳苦？没有多少的劳苦。最难最大的劳苦主耶稣已经担当，而且他已经做成了，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今天我们进入侍奉，乃是先进入主的安息才有侍奉。每一次我这个一站在这个讲台上要开始服侍的时候，主总是要提醒我，你要先进入我的安息，你要先进入我的安息。因为我常常有的时候就想，我一上讲台，我真的不晓要怎么样跟弟兄姐妹来交通，我要讲什么，你要把什么给弟兄姐妹们，你难道就把一些知识道理，把一些随随便便的东西就给弟兄姐妹吗？我真的很怕，我说主啊，我不敢随随便便的在讲台上讲话，我安静在你的面前，但是我又怕没有话讲，我就说主啊怎么办呢？但是呢，感谢神，神都是提醒我，你要先进入我的安息，因为这个主说，羊群是我的，你也是属我的，整个的聚会都是，整个这个百姓都是我的，你没有你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都是我的。那我如果是这样被主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能够有安息，我就能够在这里，就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安息享受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敬拜啊。所以这个是实在说来是我们生活中每一样事情的秘诀，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不管是我们的家庭，不管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哦，我们第一要紧的先要进入主的安息。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呢，一把我们创造好，就把我们摆在安息的里面啊，就把我们摆在安息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安息，这个喜乐，这个平安，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注册商标啊。 你看一个基督徒，他是特点就是怎么样子，这个杜撰三标就是说，就是专属基督徒的，神专门给我们的，是那个神给我们那个 custom make， 专门制造好给我们的，我们不来享受，那我们不是白白浪费神的恩典吗？啊，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13节到14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人，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看见说，唯有神的儿子，唯有耶稣基督，他被高举。我们在这里高举的是什么？我们高在这里，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在这里高举的唯有神的羔羊，唯有坐在宝座上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高举基督呢，不是一种的口号，那高举基督也不是我们一种的，只是一种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高举基督是我们的经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能够理会没有啊？高举基督是我们的经历啊！我想啊，弟兄姐妹们，如果啊还记得，记不记得在这个启示录在最后一章的时候，这个啊使徒约翰，因为他得了极大的启示啊，他天使指示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都完全指示给他的时候，他得到一个极大的启示的时候呢，他呢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啊，他就在天使的脚前俯伏敬拜啊。这个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在犹太人的观点的里面呢，他还是会有的时候呢会发生错误的啊。他就敬拜天使，那天使说了，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他说，天使说，我跟你和你的弟兄们，并且那守着书上言语的，是同作仆人的。天使告诉他什么？你要敬拜神。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天使他也是要敬拜神的。这个地方我们从希伯来书这个啊，我们就讲到13节第14节的时候，那个我们就很清楚看见，天使是不能与神的儿子做比较的。虽然圣经有把耶稣跟这个天使跟耶稣作为一个比较，但是那个总结那个结论在第13节14节那里得到一个结论，是天使是不能够与神的儿子相比的。基督是远超过天使的，远远超过天使的。那天使他是怎么样子呢？天使虽然在这个整个的受造的里面，他的等级是最，他的等级是高过人的。但是呢，神，你看天使堕落之后呢，神并不救拔天使，神是拯救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把所有的产业都是赏给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些神的儿子们。所以呢，到十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结论，他说天使怎么样呢？天使是服役的灵，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是谁啊？是你我这一些神的儿子们，神所救出来的，这是由神儿子生命的神的儿子们，就是我们这一帮蒙恩得救的人，他是为我们效力。而且他那个效力是什么？那个果效带出来是什么？那个果效带出来就是高举坐在神宝座右边的基督。所以在那个启示录最后一章里，那个时候天使告诉约翰，你要敬拜神，唯有这位基督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仇敌成为他的脚凳，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所要高举的。我的时间到了，请我们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些的话求你再一次说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所要高举的唯有是基督，唯有你远远长存，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服侍，配得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实在感觉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主啊，你竟然把我们摆在服侍的队中。 主啊，把我们摆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主，我们也从你的话语的里面，我们看见唯有你有，你有尊贵的名，你有那尊贵的身份，有那神儿子尊贵的地位。主啊，这一切你今天父啊都在你的儿子的里面赏给我们了。主啊，这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这也是我们所有侍奉的根基，这也是我们所以往前去。主啊，你那个好像一把尺一样，要度量我们每一件的事工，每个的生活。主啊，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